刘昶，字修道，是刘义隆的第九个儿子。刘义隆在位时封他为义阳王，他的兄长刘俊任命他为征北将军、徐州刺史、开府。等到刘俊的儿子刘子业继位后，昏庸狂暴，肆意残害亲属，怀疑刘昶有异心。刘昶听说后非常恐惧，派遣点千余法生上表请求入朝，以观察刘子业的意图。刘子业说，义阳王与太宰谋反，我正要讨伐他，现在得知他请求回来，很好。又多次责问于法生，义阳王谋划的事，你为什么不报告？于法生害怕惹祸，逃回彭城。刘昶想袭击建康，但各郡都不接受命令。和平六年，于是抛弃母亲和妻子，带着妾无事，穿上男子服装，聚集了60多名心腹随从，从小路前来投降。路上很多人叛逃，跟随刘昶到达的只有20多人。刘昶虽然学问不渊博，但大致浏览过子史，前后的表起都是他自己写的。朝廷很看重他，让他娶了武义公主，授予侍中、征南将军、驸马都尉，封为丹阳王。一年多后，公主去世，又让他娶了建兴长公主。黄兴年间，刘裕派遣员外郎李丰来朝，显祖下诏让刘昶给刘裕写信，以兄弟之意相告诫。刘裕不回复，反而责备刘昶，说他母亲在刘裕那里做妾，应该像春秋时荀英对楚国自称外臣那样行礼。不久，朝廷又命令刘昶再给刘裕写信。刘昶上表说，我生长在南朝伪政权，出身与刘裕没有不同，曾执掌符节，担任州牧、位列台省之职。上天厌弃刘子业，使他诛杀同族，我背弃本朝，归顺朝廷，舍弃了官职。我弟弟刘裕废黜侄子，自立为王，远近皆知。兄弟之情难以割舍，为臣的礼法没有依据，兄弟之义可以修好，但于禁之事不可行。我如果改变书信内容，就成了两套敬意，如果仍用旧文，他又不会接受。恳请圣上慈悲，停止我现在的回复。朝廷听从了他的请求，任命他为外都做大官。公主又去世了，再让他娶了平阳长公主。刘昶喜好犬马，爱好军事，入国多年，仍穿着布衣戴黑帽，如同凶丧之服，但他呵斥责骂童仆，语音夹杂一下之音。即使在公众场合，诸王也常常戏弄他，有时甚至动手扭他手臂，咬他，直到他疼痛受伤，笑闹声传到皇帝耳中。高祖总是优待容忍他，不因此责怪他。至于他陈述本国的旧事，谈到征战之事，就能脸容流泪，悲伤感动左右。但他天性偏狭急躁，喜怒无常，每当发怒时，责打惩罚特别严厉，对待南方的士人礼节常常不足，因此人们都心怀畏惧而回避他。太和初年，转任内都做大官。等到萧道成杀死刘准，当时朝廷派遣诸将南伐，下诏给刘昶说，你识时务之机变，预先察觉而来，你的宗庙不再有祭祀，朕听说这些事，怜悯与愤怒并存，现在派大将军率领南州甲兵讨伐逆贼，扫灭凶丑，为民除害。等污秽清除之后，就把江南的土地分封给你，以振兴藩国基业。于是以本将军身份与诸将同行。途经徐州，他哭拜母亲旧居的厅堂，哀痛感动随从，又遍访故居，处处落泪，左右之人也无不心酸。到达军营后，将要临阵时，他向四面拜谢将士，自述家国灭亡，承蒙朝廷慈爱庇护，言辞恳切，生气激昂，涕泪横流，三军都为之感叹。后来刘昶担心雨水季节到来，上表请求回师，朝廷同意了，又加封仪同三司、兼领仪曹尚书。当时改革朝廷礼仪，下诏命刘昶和蒋绍游专门主持此事。刘昶逐条列出旧有遗制，几乎没有遗漏。高祖在宣文堂接见刘昶，刘昶起奏说，我的本朝不幸，内有暴政，我不能废黜昏君，树立德性，扶助危亡，万里奔波投奔朝廷，仰仗上天仁慈，得以保全性命，但大耻未雪，痛愧缠心，恰逢陛下改革之初，愿垂怜恩典，安置我到边疆戍守，召集移民，以血丝绸，即使死去也如同活着，悲泣良久。高祖说，你投诚多年，本朝灭亡，王室未能震难续灾， 我深感惭愧。出藩之时，请另作处置。后来封刘长的女儿为湘君。高祖在宣文堂接见武兴王杨吉使，之后引杨吉使入宴，下诏对刘长说：即使是边方的酋长，不足以当诸侯之礼。但王者不遗弃小国之臣，何况他是藩部之主，所以劳烦公卿在此。刘长回答说：陛下的道化广备，从北到南，所以巴汉的豪雄远来朝见天阙。我有幸瞻仰圣礼，实在欣喜遇到这样的好机会。高祖说：武兴、探昌在礼容上都不完备，刚才见吉使，观察他的举动比弥城贤明。刘昶回答说：陛下恩惠普照天下，责备无外。武兴这样的小国，怎能不感怀恩德？又担任中书监，开建五等爵位，封刘昶为齐郡开国公，加封宋王称号。太和十七年春，高祖亲临精武殿，大义难伐，谈到刘氏、萧氏篡夺之事，刘昶每每悲泣不止。于是上奏说：我的本朝沦丧，饱经艰难祸患，希望凭借国威解除我的私仇。叩头拜谢。高祖也为他流泪，更加礼遇他。萧泽的雍州刺史曹虎诈降时，下诏命刘昶率兵出益阳，没有功劳而返回。太和十八年，任命为史持节、都督吴越楚彭城诸军事大将军。刘昶坚决推辞，诏令不允，又赐不千匹。出发时，高祖亲自为他饯行，命百官赋诗赠别，又将自己的一部文集赐给刘昶。高祖还把自己写的文章给他看，对他说：时运正当克服残暴，事业在于文教，我虽然不学，但想停也停不下来，倘若想看看，就给你看看，虽不值得品味，姑且博一笑。他就是如此看重刘昶。自从刘昶离开彭城到这时已经很久了，他昔日的房舍山池都还保存，刘昶重新修缮，仍住在里面。但他不能安抚边疆，怀柔百姓，抚慰故交，而家中喧闹混杂，内外奸邪交错，以前的百姓和旧吏无不慨叹。他预先在彭城西南营造墓地，与三位公主同营而一穴，开凿石头垒砌，坟崩塌，压死十多人。后来又一改，对公司都造成浪费和损害。高祖南征，刘昶在行宫等候车驾，高祖派侍中迎接慰劳他。刘昶讨伐萧昭业的司州，虽然屡次破贼，但益阳据守未能攻克，刘昶于是班师。太和十九年，高祖在彭城，刘昶到达入见。刘昶说：我奉敕专征，本想消灭凶丑，但白白劳师动众，久延时日，有损威灵，甘愿受抚越之诛。高祖说：朕这次行动本来没有攻守之意，只想讨伐罪人，抚慰百姓，宣扬威德，这两件事既已实现，没有背离初衷，朕也无功而还，岂止你一人。十月，刘昶到京师朝见。高祖亲临光吉堂举行大选。高祖说：朝廷借月旦之机，想平定魏国的典制。所谓典制，是魏国的纲领，治民的关键。君王能喜好典制则国治，不能则国乱。我国从前在横代随时制作并非通行的长久典制，所以从夏到秋亲自议论调制。有人说只要唯才是举，不必拘泥门第，朕认为不是这样。当今之事，崇尚质朴，清浊同流，混为一等，君子小人，民品无别，这非常不可。我如今八族以上，世人品位有九等，九品之外，小人的官职还有七等。如果真有那样的人才，可以起驾为三公，只怕贤才难得，不能只为一人，扰乱我的典制。所以令九流分明，轻易招纲，使千载之后，我能比肩唐虞，你们则近四元凯。刘昶回答说：陛下光宅中原，革新朝典，堪证九流为不朽之法，岂止比肩唐虞，实在已超越三代。高祖说：国家本来有一件事可叹，可叹的是什么？总是没有公正的议论得失。现在你们各自尽心，君主忧患不能接纳群臣的谏言，臣子忧患不能尽忠于君主。我现在举荐一人，如有不当，你们尽言其过失；若有才能而朕不认识的，应各自举荐所知之人。我当虚心言呐。若能如此，能举荐者受赏， 不发言则有罪。等到议论大将军人选，高祖说刘昶就是这个人，后来赐给班建20人。21年4月在彭城去世，享年62岁。高祖为他举哀，赐给温明密契钱百万，布500匹，蜡300斤，朝服一套，衣服一套，追赠贾黄钺太傅，兼领扬州刺史，加以梳理，备酒席，给前后部余宝鼓吹。按照晋朝琅琊武王司马昭的旧例，谥号为明。刘昶的嫡子刘承旭是公主所生，年少时体弱多病，娶了高祖的妹妹彭城长公主，任驸马都尉，在刘昶之前去世，追赠员外常侍。长子刘文远，次子刘辉，字重昌，都行为书放狂纵。刘昶深忧他们不能守住爵位封地，但刘辉年纪还小，没有太多罪过，于是立为世子，承袭封爵。正始初年，娶了兰陵长公主，她是世宗的第二姐，拜为员外常侍。公主非常严厉嫉妒，刘辉曾私信公主的侍婢导致怀孕，公主将她鞭打致死，剖出她腹中的胎儿，肢解后用草填充婢女腹部，裸露着给刘辉看。刘辉于是愤恨，疏远公主。公主的姐姐趁入宫听讲时，向林太后说了此事，林太后命清河王元义彻底追究。元义与高阳王元雍、广平王元怀上奏他们不和的情况，认为没有夫妇之礼，请求离婚，削除封位。太后同意了，公主在宫中住了一年，高阳王和刘腾等人都向太后求情，太后担心刘辉不改，没有允许，元雍等人多次请求不止，太后才听任他们恢复夫妻关系。太后流着泪送公主，告诫她要谨慎保护自己。正光初年，刘辉又私下与张、陈两家的女子淫乱，公主更加不检点，公主的姑姑陈留公主一起煽动挑拨，于是与刘辉再次发生争执。刘辉将公主推下床，手脚殴打践踏，公主伤及胎儿，刘辉畏罪逃跑。林太后赵卿和王元义处理此事，两家女子被剃发鞭打后交付宫中，兄弟都受鞭刑，刘沛敦煌为兵。公主因伤去世，太后亲临痛哭，在太极东堂举哀，出葬城西，太后亲自送行数礼，敬哀而回，对侍中崔光说，刚才哭得过分悲哀，是因为追念公主被刘辉多次侮辱，竟然不声张，能够隐忍，古今哪有这样的事，这正是我痛心的原因。后来在河内郡温县抓获刘辉，囚禁在司州，准备处以死刑，恰逢大赦，得以免死。正光三年，恢复他的官爵，迁任征虏将军、中散大夫。四年，刘辉去世，家道于是衰落，不再有可记载之事。刘文远历任步兵校尉、前将军。景明初年，任统军。在寿春，因阴谋刺杀刺史王素，以寿春反叛，事情败露，被处死。有个叫刘武英的通直郎，太和19年从淮南内附，自称是刘裕的弟弟，长沙景王刘道莲的曾孙，赐爵建宁子，任司徒外兵参军，逐渐转为步兵校尉、游击将军，在河内太守任上去世。但刘昶不把他当作同族。萧衍攻占建业后，杀害了自己的兄弟，准备加害萧宝寅，派兵看守他，但看守还不算严密紧急。萧宝寅家里的宦官严文志与身边亲信马拱、黄神密谋，连夜在墙上挖洞，让萧宝寅逃出。他们在江边准备好小船，让萧宝寅脱掉原来的衣服，穿上黑布短袄，腰间系着大约1000钱，悄悄跑到江边，穿着草鞋徒步行走，脚上的皮都磨破了。看守的人到天亮时追赶他，萧宝寅假装成钓鱼的人，顺着水流上下游了10多里，追赶的人没有起疑，等到他们散去才渡过西岸，于是投奔华文荣。华文荣与侄子华天龙、华慧莲等3人抛下家业，带着萧宝寅逃到山涧中躲藏，租了驴骑着，白天潜伏，夜里赶路。景明二年到达寿春的东城树，树主杜元伦查验后知道确实是萧衍的儿子，以礼相待，派人飞报扬州刺史，任城王元成，元成派车马侍卫迎接他。当时萧宝寅16岁，徒步行走，面容憔悴，看见的人以为是被拐卖的奴隶。元成用宾客之礼接待他，萧宝寅请求服丧所需的斩衰丧服，元成派人向他说明情理，按照为兄服丧的规制给他齐衰丧服， 萧宝寅服从了。袁成率领官员前去吊唁，萧宝寅居丧有礼，不饮酒不吃肉，停止欢笑少说话，完全符合最哀痛的礼节。寿春有很多他旧日的部署和友人都来慰问，唯独不见夏侯一族，因为夏侯氏与萧衍同族的缘故。改日他去拜访袁成，袁成非常器重他。景明三年闰四月，皇帝下诏说，萧宝寅身时时机命运，诚心归顺有道之君，冒险经历艰难，投奔朝廷，即使是微子陈韩信又怎能超过他，可派羽林监领主书刘桃符前去迎接他。他所需的生活物资以及衣冠车马在京城的馆舍交付尚书全部预备好。等到了京城，世宗对他非常礼遇，他在宫阙下伏地陈诉，请求发兵南下讨伐，即使遇到暴风大雨也始终没有改变。这年冬天，萧衍的江州刺史陈伯之与他的长史楚胄等人从寿春前来投降，请求出兵效力。世宗认为萧宝寅诚恳以及陈伯之所陈述的情况，时机不可错失，四年二月就召集八座门下商议分派方略。四月任命萧宝寅为使持节，都督东阳南徐衍三州诸军事，镇东将军，东阳州刺史，丹阳郡开国公，齐王配给士兵一万人，命令暂且据守东城，等到秋冬大举进攻。萧宝寅第二天要接受任命，当天夜里痛哭。到早晨，完备礼仪，侧命授官，赐给车马杂物，给虎贲五百人，赏赐很丰厚，但还是比不上刘敞的优厚。又任凭他招募天下的壮士，得到数千人。任用颜文志等三人为激弩将军，华文荣等三人为强弩将军，都担任君主。萧宝寅虽然年轻时漂泊流离，但志气性情稳重，过期仍然断绝酒肉，面容憔悴，神色忧伤，吃粗食穿粗衣，不曾嬉笑。等到被命令南伐，显贵们大多来托付请托，门庭若市，书信往来不断，萧宝寅接待应对回复都不失礼数。正始元年三月，萧宝寅行军到达汝阴，东城已经陷落，于是停留在寿春的七贤寺。正赶上叛将江庆珍入侵，市民纷纷响应，包围进逼寿春，占据了外城。萧宝寅亲自穿上铠甲，率领部下攻击，从四更交战到第二天申时，敌军越来越多。萧宝寅因为寡不敌众，没有援军，退入京城，又从相国东门出击，率众奋力作战，才击退敌军。在萧宝寅的寿春之战中，他勇气超过各军，听闻看见的人没有不认为他雄壮的。七月回到京城，改封为梁郡开国公，食邑八百户。等到中山王元英南伐，萧宝寅又上表请求出征，于是被任命为使持节、镇东将军、别将，作为元英的后继，配给羽林、虎贲五百人，与元英接连击败萧衍的军队，乘胜进攻钟离。淮水泛滥，萧宝寅与元英狼狈撤退，士兵死亡的有十分之四五。有关部门上奏说，萧宝寅防守东桥不坚固，军队失败是由于这个原因，处以极刑。皇帝下诏说，萧宝寅因为危难前来投诚，应该加以宽恕，可以免死，免去官职，削去爵位，返回家中。不久娶南阳长公主，赐给帛幣千匹，并供给婚礼用品。公主有妇德，侍奉萧宝寅尽到恭敬和顺的礼节，虽然结婚多年，而敬奉之心不衰。萧宝寅每次进入内室，公主一定站着等他，相互对待如宾客，除非太妃病重，不曾回家休息。萧宝寅性格温和，自我约束有礼，敬奉公主，内外和睦，清河王元义亲近并敬重他。永平四年，卢敞攻克萧衍的渠山戍，任命琅琊戍主傅文纪守卫。萧衍派军进攻傅文纪，卢敞督率军队救援，下诏任命萧宝寅为使持节、假安南将军、别将，长驱前往接受卢敞调度，赐帛三百匹。世宗在东堂为他饯行，下诏说，萧衍送死，连续出兵经历寒暑，你忠诚之心内怀，孝成之节外显，一定要在无地墓上鞭尸，在江阴杀死萧衍，所以授给你总统的任命，依靠你克敌制胜的谋略，应该努力吧。萧宝寅回答说，仇恨耻辱未报，枕戈待旦，虽然没有申包胥的志向，怎敢忘记伍子胥的心意，如今仰仗神明的谋略，俯身激励将帅，势必铲除那些奸恶强敌，以肃清王者的疆域。 圣恩降临，不胜悲感何待。于是涕泪横流，哽咽了很久。此后卢场的军队战败，只有萧宝寅保全军队返回。延昌初年，任命为安东将军、瀛州刺史，恢复他的齐王爵位。四年，升任辅军将军、冀州刺史。等到大城贼兴起，萧宝寅派军讨伐，多次被贼军击败。朝廷的军队到来，才消灭了贼军。林太后临朝听政，萧宝寅返回京城。萧衍派他的将领康炫在福山筑堰拦截淮水，以水灌燕阳、徐。任命萧宝寅为使持节，都督东讨诸军事，镇东将军讨伐他。不久又封为梁郡开国公，即时在济州的濮阳。西平初年，贼人的堤堰筑城，淮水泛滥，将要成为杨、徐的祸患。萧宝寅在堤堰上游另外开凿新渠，引水流入淮泽，水势才稍微减弱。于是派轻车将军刘志文、虎威将军刘延宗率领壮士1000多人夜里渡过淮水，焚烧他们的竹木营寨，攻破贼人3座营垒，杀死俘虏数千人，斩杀他们的直阁将军王生明而回，大火几天不灭。萧衍的部将袁孟孙、张僧富等水军3000人渡过淮水，向北进攻统军吕颇。萧宝寅派府司马元达、统军魏旭年等前往攻击，击败了他们，袁孟孙等奔逃撤退。于是授予左光禄大夫、殿中尚书。萧宝寅又派君主周公叔率领壮士数百人夜里渡过淮水南岸，焚烧贼人徐州刺史张豹子等11座营寨，贼众惊慌骚扰，自杀的人很多。萧宝寅返回京城，又任命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京为东洛3州诸军事、卫将军、荆州刺史。没有赴任，又担任殿中尚书。萧宝寅在淮堰时，萧衍亲自写信给萧宝寅说，致谢其建安王萧宝寅。王兄长杀宣武王，从前投奔汉中，正值北寇侵犯华阳，地隔一隅，内无积蓄，外绝援助，守卫威城如疏勒，计谋超过田丹，最终能够保全土地，击败敌人，以弱为强。使者到达的时候，君臣动容，左右相贺，齐明帝没想到这个功劳，未尝不放下筷子叹息。到了张勇、崔慧景事件，大将在外全军覆没，小将在内心怀二意，形势危如累卵，比坠流还危急。王兄忠勇奋发，回师大县，被重重围困多日，一鼓作气如鱼溃散，平定慧景，功劳超过齐桓公、晋文公。王帝慰问，兄弟同心，内外尽力，大功不得酬报，反而遭受残酷迫害，全家百口被囚禁，祸害接连不断。我对于齐明帝，对外有克敌之力，对内尽忠谋划之诚，每日三省自身，未曾有丝毫过错，远放外地也还是不免。于是派刘山阳青州西上前来偷袭，当时形势危急，势不得已。所以在樊邓誓师，会兵超过孟津，本来想剪除梅虫、如法真等人，以血冤库拯救亲属，返回故里。恰逢张继、王真国已成就大事，萧宝智、萧子敬屡次触动危机，迫于乐推之心，顺应上天之命，势不得已，哪里是我最初的愿望。所以拥有天下之后，断绝女色，戒除美味，正是想让天下人看到我的本心罢了。不要以为今日的地位是值得看重的，我看这个还不如一根草，虽然空同的踪迹难以追寻，汾阳的志向又何曾遥远。而如今修建这个堤堰，你应当没明白我的本意。我对于昆虫尚且不想杀害，又何必急于争夺无用之地，让苍生拼命呢？正因为李继伯在寿阳侵犯边境，年深月久，有时攻打小城小树，有时掠夺一村一里，如果稍微报复，终究没有安宁的日子，边邑争夺桑树，无处接连祸患，所以常常压抑阵术，不予计较。李继伯既然得以如此，就越发滥取。如今修建这个堤堰，只是想报复李继伯倾倒的罪过，并非大举，所以不再发文告知北方。你幼年有倜傥之心，早年怀有纵横之气，往日你在石头城举事，虽然没有成功，也算是一个丈夫，如今止步河洛，正是时候。虽然如此，为你考虑，不如率领这些部众袭击占据彭城，另当派军策应，得胜之后 就派你兄长的儿子萧平氏送你国家的宗庙，以及你的家世和植被随从。如果想要返回北方再设奇迹，恐怕机势一差，难以再聚，不要做韩信，受困于野鸡。萧宝寅上表呈送这封信，陈述他的怨毒之意。朝廷为此回复，萧宝寅立志报仇雪耻，多次请求驻守边境。神龟年间，初经任都督徐南衍二州诸军事、车骑将军、徐州刺史，于是在清东建立学馆，每月初一、十五接见当地士族子弟，以恩惠相待，与他们讨论经义，勤于政事，官吏百姓爱戴他。总共在三州任职，都有名声。正光二年，征召为车骑大将军、尚书左仆射，善于处理政务，很有声名。四年，上表说，我听说尧典有贬降升擢的条文，周书有考核政绩的方法，虽然其来源难以追寻，但条理大概还是可以知道的。大体在于任用人才要审慎地考察其任职，考核经历，校核名声，验证虚实。难道不是因为好坏的评论来源于众人的议论，优劣体现在历任的考验吗？既然名声被岳旦平所穷尽，品级确定于皇旨，效用表现于同辈，政绩彰显于台阁，那么赏罚的途径略有衡量标准，用舍的事宜并非没有依据。即使有勇往直前、忘记退让之辈，在街市上奔走竞争，有超越本分无边的请求，在众多门路中奔走，尚且要顾及他们的声名地次，慎重地予以取舍，气量名分定于下，爵位悬于上，不可妄自贪求的缘故。如今我私下看到考功的点制，心里有些不解，感洁净无影，略尘万一。为什么呢？我私下认为，文武的名号是人的最高地位，德性的称号是人生中最重要的，忠贞的美德是历朝的美誉，仁义的称号是处身的根本。如果不是职位达到九官，责任相当四月，受官时说你合适，谦让时说愚枉，怎么能满足这个大名，符合这美好的声誉？从近来以来，官职不论高低，人不分贵贱，都粉饰言辞，假托说法，用来互相包扬推荐。金水喂水同流，香草臭草共气，求取的人不能衡量其多少，给予的人不再核查其是非，于是使得帽子和鞋子互换，名与实不符，称为考功，实际如同泛泛涉猎，纷纷漫漫，怎能说尽。另外，在京城的官员多年才考核一次，其中有的人所侍奉的主官多次调动，有的人所侍奉的军长死亡废绝，有的同僚离散，有的同事凋零。虽然当时有文书档案记录其优劣，但日久月深都脱落完了，人有去留，谁又掌管其情多？有的停职多年，有的分隔数千里，多年之后才寻求追访声名事迹，定其考核等地，无不苟且互相依附，成为唇齿关系，掩饰污点，掩盖瑕疵，妄加粉饰，只求得到官阶而已，无所顾惜。贤达君子也难免这种弊端，中庸以下就更不必说了。官职因为请托而成，自身因为请求而立，上下互相蒙蔽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。另外，勤勉体恤百姓疾苦都归于郡守县令，他们的责任不轻，所要求的事实在重大。然而等到考核，全都以六年为期，期满后替代还朝，又经过六年才续用，这样就是十二年才得到一阶。至于东西两省文武闲职、公府散佐、无事冗官，有的几十天才值一次班，有的初一十五只是临时朝见，等到考核时更是以四年为期限，这样就是十二年之中就升三级。那些以实际劳苦担任繁重职务的人，升迁之路非常艰难，这些以散位虚名的人，提升的方法却很容易。为什么内外如此悬殊，令后伯像这样呢？又听说圣人的最大宝物是地位，用什么来守护地位？孟子也说，仁义忠信是天然的爵位，公卿大夫是人为的爵位，古代的人修养他们天然的爵位，而人为的爵位也就随之而来。所以虽然文采和质朴的时代不同，治世和乱世的世道各异，但没有不珍惜这些名位器物，不把他们借给他人的。因此赏罚的权柄总是由自己掌握。至于周朝人才济济，但武书没有官职，汉朝明察秋毫， 馆陶公主只是请求却未得。难道是不重视骨肉亲情，偏爱亲属吗？实在是由于赏罚一旦出现差错，就无法惩恶劝善。最大的公正暂时被废弃，就会产生觊觎和欺诈。所以极其谨慎，极其珍惜，如此郑重。何况那些并非至亲骨肉才能并非卓越的人，有的只是充当单介使者，起初没有汗马功劳，有的谈论心力之策，最终惭愧于十分之一的利润，都是虚张声势而无功绩，妄自只称盈利，坐着就获得数阶官职，借此成就显赫尊贵，于是巧诈萌生，诡辩风出，耗尽万种思虑以求荣华，开辟百条途径以追逐利益。掌握中枢权柄的人也知道其中的苦处，但这只是抑制他，他已经留住，引导他又哪里有尽头？情色在于和谐，重新调整以求得适当的音调。失去的已经不可追回，未来的或许应当改变。按照州官太宰的职责，年终命令各官府各自端正所掌管的事务，接受他们的会计报告，听取他们陈述政事，然后向君王报告。三年则对群吏的政绩进行大考核，并加以惩罚或赏赐。我认为现在可以大致依据这个标准，现任官员每年年中本部门都要明确辨明他们在任的日月，详细考核他们的才能品行能否胜任，审查他们的实际效用，并注明上中下等级，虚浮言论一概不取，列明上报尚书省审核是否符合，如果有差错就立即纠正并处罚，不得再推诿或允许他们进退。已经确定优劣善恶分明，平庸短浅列为下等的，罢黜平庸以严明法纪，处理事务忠诚清廉的，甄别才能以记录赏赐。汇总上奏，上奏之后考功曹另外写在黄纸和油帛上，一份由本部门尚书与令仆业盖印留在门下省，一份由侍中黄门盖印保存在尚书省，严加密封，不得打开查看，等到考绩之日再共同裁定，这样就能稍微保存实录，稍稍阻止奸邪。那些内外考核的标准不是平庸之辈所能裁定的，请求广泛讨论以求统一。如果有特殊的谋略和决策，关系到国家心肺，远近谈论众人没有异议的，自然可以临时斟酌，不拘泥于常例。至于那些援引流俗、攀比素渊、贪求荣耀、请求加急的，如果不加以限制，放任他们旁通，那么蔓草难以清除，细流逐渐积累，污染我们的典章，扰乱这些大法。我认为应当明确加以禁止，以保全太平之治，开辟返本之路，杜绝交薄弊端的门径。如此则贤士充满朝廷，新柴比喻人才更加光辉了。诏令交付外朝广泛讨论，作为永久的制度，最终没有决定。当时萧衍的弟弟的儿子西封侯萧正德前来投降，萧宝寅上表说，我看到扬州的表彰，萧正德自称避祸，远投朝廷，被复叛军，众人议论惊骇，他的身心止去，其情难以揣测。我听说立身行道，始于侍奉父母，终于侍奉君主，所以对君主和父母都要尽到恒久的恭敬，对严父还要加上博爱，这是人伦的首要，王教的圣典。三千条法律，没有比不孝更大的，毁坏法则，隐藏奸邪，常行不赦。所以进宫太子身生遭受诽谤，无法逃避死亡，魏吉魏太子受到诬陷，两个儿子相继死去，父母之命不可抛弃，国家谁没有父亲？况且如今贪残的野猪尚存，长蛇未灭，他们苟且偷生于江南，自安于毒酒，而萧正德身处侄子之亲，窃取通侯的尊贵，父亲在国中荣耀，儿子在家中有爵位，他却不闻吕霜之戒，却就早已决定隔绝山河，冬温夏庆的孝道永远断绝，定省之礼长期违背，报复何日？以此居心，其心可知。我朝基业连绵累世，恩德遍及四海，从北到南边远地区仰慕恩泽，能言语的都被感化，没有不归顺的。用玉帛聘请隐居贤士，标榜忠孝以接纳赏赐，在伊洛修建稿街，汇集华裔使他们归心，披发川耳的酋长屈膝请求官吏，交趾纹身的首领 扣官献上人质。至于萧正德，应当依据义理加以贬斥。从前越王栖身会稽，依靠宰匹得以立国，汉王被困彭城，睢水实在阴丁公得以脱免，吴项羽平两个臣子即被处死，难道不记录他们的情由吗？想要明确责罚以警示后世，何况遗弃君主，忽视父亲，狼子野心，既然不亲爱亲属，怎能亲爱他人？中间的变诈或许有万种。夫为陛下圣明，恭敬出自天性，倾城光明，继承帝位，昭明德行，堵塞邪恶，以君临诸侯。如果包庇这个凶丑，至于百官之列，百官以此为榜样，那还诛杀谁呢？臣结下罪性，祸患深重，痛苦缠绕干髓，日暮途远，报仇无日，难道是区区一个小人吗？只是才能虽然平庸，职位在现可替否？愚忠寸心，岂敢不申述臣请？福愿圣慈，稍微垂察阅览，向三公九卿咨询，讨论是非，使秋霜春露，施行的有所在。相属所讽刺的速死有归宿，不要让身急身生急，在苟且偷生中被嘲笑，曾参闵子骞在盛世中埋没名声。萧正德到了京师后，朝廷对待他非常冷淡，一年多后他回去又反叛了。正光五年，萧衍派他的将领裴遂、于洪等率众侵犯扬州，诏令萧宝寅为使持节，散骑常侍、车骑大将军、都督徐州东道诸军事，率领诸将讨伐他们。不久，扬州刺史常孙志大破裴遂军队，斩杀于洪，贼军于是奔逃退却。起初，秦州城人薛真、刘庆、杜迁等反叛，抓住刺史李彦，推举莫舌大提为首领，自称秦王。莫舌大提不久死去，他的第四子莫哲念生窃取天子称号，改年号为天监，设置百官，以儿子阿胡为太子，他的哥哥阿尼为西河王，弟弟天生为高阳王，伯真为东郡王，安保为平阳王，派遣莫哲天生率众出陇东，攻克千城，又攻陷齐州，抓住元志、裴分之等，于是侵犯雍州，屯兵于黑水。朝廷非常忧虑，于是授予萧宝寅开府、西道行台，率领所部东行，统领军队，为大都督西征。肃宗亲临明堂，一而为他践行。萧宝寅与大都督崔延伯攻打莫哲天生，大破敌军，斩获十余万人，追击败兵到小陇，军人抢掠，导致激流，没有迅速追讨，陇路再次被阻塞。又进军到安定，讨伐高平贼帅莫齐丑奴，互有胜负。当时有天水人吕伯度兄弟，起初与莫哲念生一同叛逆，后来与哥哥吕仲在显清聚集众人讨伐念生，战败投降了胡琛。胡琛以吕伯度为大都督，秦王资助他兵马，回师征讨秦州，在城济大败念生将领杜灿，又在永乐城攻破其金城王莫哲普贤，于是到达显清。念生率众亲自抵抗，又大败奔逃。吕伯度于是背叛胡琛，袭击胡琛将领刘拔，击败赶跑了他，派他哥哥的儿子辛和率领骑兵向东引导官军。念生事事紧迫，于是假意向萧宝寅投降。朝廷对吕伯度起义之功感到高兴，授予他辅军将军、荆州刺史、平秦郡开国公，食邑三千户。而大都督袁修义、高玉停军龙口，长久不向西进。念生再次反叛，吕伯度最终被莫齐丑奴杀死。所以贼势更加猖獗，萧宝寅不能控制。孝昌二年四月，任命萧宝寅为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甲大将军、尚书令、配给后部鼓吹，增加封邑一千户。萧宝寅从黑水开始，直至平凉，与贼军相对，数年攻击，贼军也害怕他。关中得以保全，是萧宝寅的功劳。孝昌三年正月，任命萧宝寅为司空公。出兵已久，兵将疲惫，这个月大败，回到雍州，于是停留在长安，收据离散的士兵。有关部门判处萧宝寅死罪，诏令宽恕他为平民。四月，任命为使持节、都督雍京齐南兵四州诸军事、征西将军、雍州刺史、甲车骑大将军、开府西讨大都督，从关西以西都受他节制。九月， 莫哲念生被他的常山王杜灿所杀，全家被杀。杜灿占据秦州，向萧宝寅请求投降。十月，任命为散骑常侍、车骑将军、尚书令，恢复他原来的封爵。这时，山东、关西寇贼充斥，官军屡次战败，人心沮丧。萧宝寅自认为出兵多年，耗费尤其巨大，一旦失败覆灭，担心被猜忌责备，内心不安。朝廷也颇有怀疑阻隔，于是派遣御史中尉郦道元为关中大使。萧宝寅认为朝廷暗中想要除掉自己，更加忧虑恐惧。而长安一些轻浮之人趁机游说山洞。郦道元行至鹰盘驿，萧宝寅秘密派他的将领郭子辉等袭击杀死郦道元，假意收敛郦道元尸体，上表说是白贼所害，又杀死都督、南平王元仲炯。这个月，于是反叛，建越称帝，赦免其部内，改年号为隆绪元年，设立百官。于是派郭子辉向东侵犯潼关，邢台张始荣围攻化州刺史崔袭，诏令尚书仆射邢台长孙志讨伐他。当时北地人毛鸿兵与其兄毛侠纠集乡里一兵，将要讨伐萧宝寅。萧宝寅派他的大将军卢祖谦等攻打毛侠，被毛侠杀死，又派他的将领侯中德前往攻打毛侠，恰逢郭子辉被官军打败。长孙志又派儿子子彦在化州击败张始荣，侯中德因此势力受挫，回师图谋萧宝寅。军队到达白门，萧宝寅才发觉与侯中德交战，战败，携带公主及其幼子与部下百余骑，从后门出逃，渡过渭桥，投奔宁夷巴人张探昌、刘兴州家中。不久投奔莫齐丑奴，莫齐丑奴以萧宝寅为太傅。永安三年，都督尔朱天光派贺拔岳等在安定击败莫齐丑奴，追击擒获丑奴，萧宝寅一起送到京师，诏令将二人置于昌河门外的大街中，京师侍女聚集观看，共经过三天。吏部尚书李神俊、黄门侍郎高道牧都与萧宝寅有旧交，两人一起在左右向庄帝进言，说他的叛逆事迹发生在先朝，希望得到赦免。恰逢应召王道袭当时从外面进来，庄帝问王道袭在外听闻，王道袭说只听说陛下想要不杀萧宝寅。庄帝问其原因，王道袭说人们说李尚书、高黄门与萧宝寅交好，又都处在能说话的位置，一定能保全他。王道袭于是说，如果说萧宝寅叛逆在先朝，就将宽恕他。萧宝寅在长安败后逃去做了丑奴的太傅，难道不是陛下在位的时候吗？贼臣不除，法律将如何施行？庄帝认为他说的对，于是在太仆寺驮牛鼠赐萧宝寅死。萧宝寅将死时，李神俊带酒去与他叙旧，因而对着他流泪，而萧宝寅安然自若，毫无忧惧，只说推天违命，遗憾不能尽臣节而已。公主带着儿女到萧宝寅面前诀别，痛哭极哀。萧宝寅死后面色不改。萧宝寅有三个儿子，都是公主所生，但都很平庸低劣。长子萧烈又娶了肃宗的妹妹建德公主，被任命为驸马都尉。萧宝寅反叛后，他被处死。次子萧权与幼子萧凯射箭游戏，萧凯箭矢击射，射中萧权致死。萧凯官至司徒左长史。萧凯的妻子是长孙志的女儿，轻薄无礼，公主多次加以罪责。萧凯暗中怀恨，妻子又蛊惑怂恿他。天平年间，萧凯于是派奴仆杀害公主，于是将萧凯在东市车裂，妻子斩首示众，家族于是灭绝。萧宝寅的哥哥萧宝卷的儿子萧赞，字德文，本名萧宗，进入魏国后，萧宝寅给他改的名。当初萧衍灭掉萧宝卷，萧宝卷的工人吴氏刚怀孕，隐藏不说，萧衍于是纳了他，生下萧赞，以为自己的儿子，封为豫章王。等到长大，学识广博，有才思。他母亲告诉他实情，萧赞白天谈笑如常，夜里则怀悲哭泣，结交宾客，礼待世人，常有前来投奔的志向，被萧衍的儿子们身家猜忌，而萧衍非常喜爱宠爱他。有济阴人瑞文宠，安定人梁化，萧赞竭力礼待结交，于是割血发誓，推心置腹。瑞文宠、梁化等被他的情意感动，敬重地答应。适逢元法僧以彭城反叛投奔萧衍， 萧衍任命萧赞为南兖徐二州刺史，都督江北诸军事，镇守彭城。此时肃宗派安丰王元严明、临淮王元玉讨伐他，萧赞便派使者秘密告知程心，与瑞文宠、梁化连夜出城，步行投奔元玉军。孝昌元年秋到达洛阳，朝见皇帝之后到馆舍举哀，追扶丧三年。萧宝寅当时在关西，派人观察，听说他的形貌，皱眉悲感。朝廷赏赐封后，礼遇隆重，授予司空，封高平郡开国公、丹阳王，食邑七千户。等到萧宝寅反叛，萧赞惶恐不安，想要逃往白鹿山，到达河桥时被北中城的人抓获。朝廷讨论后认为他确实没有参与谋反，于是仍然安慰勉励他。建义初年，他跟随尔朱荣前往晋阳，庄帝征召萧赞返回洛阳，转任司徒，升任太尉，娶了庄帝的姐姐寿阳长公主为妻，出任都督齐州、济州、西兖州三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齐州刺史。萧宝寅被擒获后，萧赞上表请求饶恕萧宝寅的性命。尔朱兆进入洛阳，萧赞被城中百姓赵洛州驱逐，公主被捉拿送回京城，尔朱世龙想要凌辱逼迫他，公主坚守节操被害。萧赞放弃州职出家为僧，秘密前往长白山，不久又前往白鹿山，到了阳平因病去世，时年31岁。萧赞机敏善变，文章义理颇有可观之处，但为人轻薄洒脱，仍有其父的风范。普泰末年，朝廷下诏迎娶他的灵柩到洛阳，派遣黄门郎陆玉料理丧事，以王的礼仪与公主合葬在嵩山。到了元相初年，吴地的人盗取他的灵柩送回江东，萧衍仍然把他当作儿子，附葬在萧氏的墓地中。萧赞在江南有儿子，但在北魏没有后代。萧正表，字公仪，是萧衍的弟弟临川王萧宣达的儿子。萧正表身高7尺9寸，眉目清秀，虽然体态容貌丰满美好，但性情才智短浅愚暗。萧衍封他为封山县开国侯，授官给侍中，历任东宫贤马、淮南郡和晋安郡太守，转任轻车将军、北徐州刺史，镇守钟离。当初萧衍没有儿子，把萧正表的哥哥萧正德收养为子，不久封为西封侯。萧正德私下心怀怨恨，正光三年背叛萧衍，逃奔洛阳，朝廷因为他才能平庸低劣，没有以礼相待。不久他又逃回去，萧衍没有治他的罪，后来封萧正德为临贺王。萧衍晚年，萧正德又担任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，代理丹阳尹事。侯景将要渡江时，知道萧正德对萧衍有怨恨，秘密与他交往，许诺推举他为主。萧正德用数十艘船迎接侯景。侯景渡江后，萧衍征召萧正表入京救援。萧正表率领军队驻扎在广陵，听说萧正德被侯景推举为主，于是借口船只粮食尚未集结，徘徊不前。侯景随即任命萧正表为南兖州刺史，封南郡王。萧正表接受侯景的任命后，在欧阳设立栅栏，阻断萧衍的援军，又打算派他的妾兄公子明进攻广陵。萧衍的南兖州刺史南康王萧惠礼派遣前广陵令刘愿袭击，打败了萧正表。萧正表狼狈不堪，失去依托，于是率领轻装骑兵逃回钟离。武定七年正月，萧正表于是送儿子作为人质，占据州城，归附北魏。徐州刺史高归彦派遣长史刘世荣快速前往。事情平定后，萧正表入朝，因功勋被封为兰陵郡开国公、吴郡王，食邑5000户。不久授官侍中、车骑将军、特进、太子太保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赏赐封后。同年冬天去世，时年42岁。追赠侍中、都督徐州、扬州、兖州、豫州、济州五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司空公、徐州刺史、开国公、王的爵位照旧，谥号昭烈，儿子萧广寿。使臣曰：刘昶生性猜疑，惧怕祸患，萧宝寅在国破家亡之后都隐藏行迹，脱命于北魏，都被称为明达事理，也都受到任用和礼遇，虽有效命疆场之志，最终却没有伐木鞭尸的忠诚。刘昶的几个儿子孱弱粗疏，丧失了家业，萧宝寅被恩忘义，心如萧敬。 这也是容易轻浮狡猾的尝试。上天加重其罪，鬼神覆灭其门，以至于母子兄弟互相残杀，大概是饥饿的结果吧。萧赞在边境脱身，晚年离开仇敌，宠幸绝路突然到来，颠沛流离随即而至，确实是吉凶相互依存啊。萧正表归顺朝廷，大享荣华，也还算优厚了。